天父阿爸，亚伟，谢谢你把这一天给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你圣洁的子民，成为你分别为圣的一帮人。主啊，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早晨我们要起来来歌颂赞美你，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向您俯伏敬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天父阿爸这一周给我们奇妙的带领，使我们生生活活的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啊，就求你今天把你的圣名来充满我们，继续向我们来吹气，吹气，吹气，让我们来受你的圣灵，被你的圣灵所充满，带领着我们进入到你一切的真理，明白你的圣经，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托拉，明白你的律法。哈利路亚，主耶稣，就求你把我们台湾、香港、莆田、深圳这四地的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放到你的圣安息日的圣日之中，在你的今天所赐福的日子里，是我们满满得从你而来的祝福，从你而来的喜乐，从你而来的一切的丰丰富富的祝福。主耶稣，就求你今天亲自降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用你的圣灵引导着我们进入到你的永生之道、真理之道、生命之道之中，使我们更加丰盛，更加满有从你而来的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天父阿爸，谢谢你主耶稣，再次把我们上午的、中午的和下午的所有的程序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自由地来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引导着我们来到你这个创造天地的亚伟的面前，来到你这个救主的弥赛亚耶稣亚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学习托拉，学习你的真理，进入到你那永生的天国。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感恩感谢，乃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一章一节到二十五节，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舒服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托弗、拉班、哈奇路、比萨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伊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
我念二章，我念从两章，一二章不是一章。
好，第二章一到二十五节。第二章。
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二十五节。
好，生命记二章。
奉耶稣的名，
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
接下来我们请在台湾的林传道为我们讲解正道。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这一段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回顾，他们如何从西乃山要开始来到约旦河东的这条路上。那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他们第一次的来到接近迦南地的时候，在这个加底斯巴尼尔呀，这个地方失败。透过他们窥探迦南地的这一次的失败，他们就被神所惩罚，神就让他们在加底斯住了一阵子之后，我们现在就要从二章一节开始。当他们在加底斯离开加底斯的时候的这一段路程，他的记载从一节到二十五节，也就是从加底斯他来到接近红海的这个地方，再从就是由如果就行走的路线，他是由北边往南边走，来到这个红海的这个地方之后，再从这个地方开始再往北走，所以来到西尔，西尔是在比较南边的这个地方，再从西尔山这边附近再继续的往北走，然后到经他这里实际上有跟我们谈到了，他是经过以拉他，以寻加北，然后来到摩亚的旷野，然后继续的这个往前走，他的路程就一直过了撒列西，所以这个整个路程是由南由北往南，之后再由南往北他刚好是绕了一个圈子经文是故意要跟我们谈到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的路，实际上就是既然在绕圈子。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他经文跟我们一开始给我们提到的日子够了，日子够了就是刚好就是对应一章的四十六节，那里说你们住在加底斯的许多的日子这些日子同样都是这些日子，谈到这些日子，所以一章二章一节就说他们在那边绕行许多的日子，然后亚威就说这个日子已经够了，那表示这样的一个绕行后面有给我们谈到两个数字，一个是四十年，就是在第七节有谈到四十年，然后在第十四节给我们谈到三十八年。那不论是四十年或是三十八年，表示他们在旷野大概这一代，我们知道圣经的计算一代的人的年纪是用四十岁，用四十表一代的过去，那表示这一代的人从埃及出来的这一代的人，他们都过世了，就是满二十岁以上的人，他们都过世了。所以不论是三十八年或是四十年，他是来强调这一代的人，他们就在旷野中的绕行。有关于以色列的他的闲话，神给他们启，强调一次哈，四十年以色列人是用四十代表一个年代，那为什么要谈三十八年？是因为我们说埃及出埃及来到旷野，在西乃山留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从西乃山再往北走来到加底斯，所以大概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到加底斯，所以他四十年扣掉这一年多，大概就剩下三十八年的时间，成为 他们闹醒的时间点。等一下，城里那边断掉了。后调从埃及到西乃再到加底斯的这一段的时间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大概是就是用38年为计算。那40年就是他们一代，这一代40年都过去了，他们死在旷野。好，经文给我们强调的是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浪费这么长的时间在旷野中的绕行，这是要来凸显出是神今天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刑罚，也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来承接神的话之后违背了神的话。我们在上一次不断的强调，一个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违背神的心意，不听神的命令，神就刑罚他们绕行在旷野中，就这一代的人都死过去了。经文继续跟我们谈到第二节，他们说，亚威就对他们说，那亚威对我说，这句话很重要哈。那这个是一个启示上的一个必须的一个用词，也就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开始，经文都不断会强调这句话，亚威对摩西说，或者是这里生命记的话他会用亚威对我说，因为这是摩西在回溯历史，当他回溯历史的时候他就不是说亚威对摩西说，他会说亚威对我说。那亚威对我说这个用词在整个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我们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这是一个段落，这是一个历史的回顾的一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词句它总共出现7次，他从一章的42节开始，亚威就吩咐我说，我们和本有时候把它翻作亚威吩咐我说，有时候就翻作亚威对我说，他有时候翻我们的和本的翻译啊，它有不同的翻译啊，但是原文都是一样的。从一章42节到2章的第2节第9节第17节第31节再来3章的第2节第26节加起来刚好是7次。那七我们知道圣经用七都是代表一个完全数，那表示作者是要透过神向他说话，连续说了7次，表示他今天所说的这一些不是只有摩西的意思在说话，实际上摩西是在表达神完全的启示。所以历史的回顾实际上也就是神要再一次的来教导这些百姓，透过所描述的这些历史重新的回顾神原先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神原先的律法的规定是什么的规定，这是经文他不断的要来跟我们强调。我们来看第3节，他说你们绕行这山够了。和本的翻译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的用词的先后次序刚好把它颠倒，他的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说够了，对于你们来讲绕行这山，所以他经文很强调好像神在抱怨你们这一批人好像无药可救，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们这样的闹也没有意义了，哎，时间够了。所以一方面来讲他可以表达好像神很不耐烦当时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大概也是神刑罚的时间也够了， 所以神刑罚已经满了，那一代的人也都死在旷野的里面。那实际上我们从经文的十四节到十六节，他经文就是在强调这一点。等一下我们会来跟你们说整个经文的架构最中心点，为什么他要来强调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第四节，然后神就对摩西继续对他说话，说你要愤怒你的百姓。愤怒的内容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做一个吩咐的结束，大概这个吩咐的内容在这一段，这一个神对他们的吩咐的第一个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的中心点就是谈到叫以色列人不要去搅扰以东人。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扫呢，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这个我们知道哈，也就是原先他们两个都是从以撒生的。那我们知道以撒从亚伯拉罕生出来，这是一个应许的应许之子，所以神当初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是应许的。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以扫和雅各其实都是属于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而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我们要在旧约的创世纪的里面我们要能够分清楚。所以神对于以东人实际上有特别的做法，他跟对以实玛利人或是罗德的两个儿子啊，我们等一下会谈到摩亚跟亚门，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是有不同的。律法特别的规定，亚门人他们跟摩亚人他们就是到时代也不可以进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他没有特别没有去禁止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们也可以进圣殿。这个跟以色列人最亲近的这个民族，特别对以扫他就不这样的吩咐。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知道以东人后来在大卫的时期跟以色列人为敌，这个为互相敌视的这个时间蛮长久的啊，也就是从四世纪一直到撒母耳记，一直到大卫所罗门这一段期间啊，以东人他们会跟以色列人做敌，会跟他们彼此做征战。但是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到了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出生前不到100年的时间，以东人因为战乱，他们死的只剩下一些些的。这一些以东人最后他们并入到以色列去了。最明显的一个人就是叙利王，叙利王他们这个家族就是以东人。他们在主前100年左右的时候，整个以东人通通并入到以色列，以后就不再有以东人了。也就以色列人是由犹大跟以东人结合在一起，称作以色列人。他们就两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那刚好也应验了神的话，说从以扫所生的还是应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神花了这么长的时间，1000多年，来让这两个民族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好，这是我们题外话。我们要提到说第四节，这里提到说你的兄弟以扫的子孙就是以东人， 圣经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谈到以色列还有一个兄弟的支派，一个兄弟的民族，除了以东人之外。除了以东人是称为以色列人的弟兄之外，神不会称其他的民族称以色列人是他们啊，称说他们是以色列的兄弟啊，或是他们的弟兄。无论是以实玛利人，或者是罗德的这个后代，圣经从来不称他们是弟兄的一个支啊，这个同民族的支弟兄啊，不是的。这表示以东人他有特别的身份，他先提到这一点。他提这一点，让以色列人他去知道，今天对于神所吩咐的话，神仍然是看以东人是他们的兄弟。所以对你圣地瓦说，你要对你的邻舍看作是自己一样的来爱他。如果照立法的规定的话，那今天这个对象就不是只有纯粹的以色列人。实际上如果照立法的这样的规定，它可以延伸到以东人，你要善待以东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历史以后，以色列人跟以东人他们很多因为彼此的争吵，他们产生的战争，甚至大卫当时杀败了以东人，也杀了很多的以东人。啊，他们都是以扫的后代，都就律法的角度跟应许的角度来讲，以东人跟以色列人都曾经是承受过神的应许的。既然都是承受过神应许的啊，对他们的对待的方式就要有不一样，要不一样。这是地华一个做一个内外区分的原则。也就什么样的人，他对神的话语的承受，如果这些人的话语的承受基本有一些跟我们一样的，那我们要看他们跟那一些完全不承受、没有承受过神话语的人，我们对待他还是要有一些些的不同。我不是说完全一样，我不是说这样的人跟我们完全一样，而是说这一些曾经承受过神话语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有一些些的不同。这就是经文这里所谈到的，要看以东人是你的弟兄啊，因为是你的弟兄，所以你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你们。很独特哈，以东人他们住在以东地，结果有一个民族从他们的土地经过，他们会害怕。为什么会害怕？经文没有跟我们谈，就不谈这个，他只说他们会害怕，然后呢你们要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谨慎，这里这个字本身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看得到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是就是说你投以极大的关注在一件事情上，然后你要去护卫着它，要保持的严状，保持的严状。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和本就把它翻作是分外的谨慎。也就是说今天神叫你啊，经过他们的时候，你要保持住一个状况。这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后面他就开始跟你们说明。第五节他所说的就是不要主动的来跟他们征战。我们的和本把它翻译说是不可以与他们征战。实际上在希伯来文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有一种激发战士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种主动的挑衅，挑起一个战士来。那神就是禁止他们，神禁止以色列人主动的去挑衅以东人。 个字以后，我们发现到在对摩亚以及对亚门，在第九节以及第十九节啊，出现三次，都是用这句话，也就是说神特别禁止以色列人主动去挑衅以东人、摩押人跟亚门人，这是神对给他们的特别的命令。好，那理由呢，他就讲一个理由，神禁止你跟他们征战总是有理由的啦。好，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理由，这个因为这个字翻译出来，因为我不把这个地赐给你们，也就是这块地不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也就是在以东地跟摩亚亚门他们的土地在哪里呢？他们就是在死海的东边，死海的东边，那死海的东边比较靠死海的大概一半，那里有一条溪叫做亚伦溪，死海的东边有一条溪叫亚伦溪，亚伦溪的以南，亚伦溪的以南就是亚门、摩亚跟以东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呢神不是给，并不是这样的土地给以色列人，也就迦南的土地，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有特别强调用七个术语来限定迦南地，也就是这限定的这七个术语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河东地并不包括在里面啊。等一下我们会来说明为什么河东地以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土地啊，等一下我们会说明啊。好，神继续来要对他们说明，他们的土地神没有赐给他们，既然不是赐给你的，你就不可以自己去拿，你不可以自己去征战来得到，不可以靠着你的肉体的力量你去得着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好，后面有一句话，他说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给你，这句话是按照圣经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这句话有一种法律上的一种意味，有一种法律的一种约束，因为在古代的人他们对于产业，你的产业是从哪里到哪里，他们要去丈量，那古代的丈量不像我们现在有尺啊，我们可以拿一个尺来丈量我的土地有多大，我的地界到哪里，古代最早的时候它是用脚，人的脚掌去量你走了几步，然后你的地界就把它量出来之后，再用一块石头安在这个地界的上面啊，因为古代的人走路他们一般用三角形，也就是他是用走一个三角形立了一个三个点成为他的土地啊。以色列人在最古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四方形或是菱形或是什么样的形状，不是，基本上他们都是三角形的，也就是用三块石头然后走几步，你把这三块石头绕一圈走几步加起来，这就是你的土地，就是丈量出来的一个土地，就成为你的土地，你的土地不可以越过界，也就是说你不可以移动你的石头，因为移动石头你就会造成你所在这个丈量的数量就会增多或者是减少，所以这个是在当时古代来他们长久，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这样，很多的民族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类似的做法，所以连脚掌可踏之处都不可以给你，表示这个是一种用法律来限定，也就是这种像一种律法规定， 神给以色列的土地在哪里，这是用律法规定的，不是你以色列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我们的土地，我的土地要到哪里就要到哪里，没有了，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神给人的应许或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它是很明确的，它是有约束性的，它不会无限的扩大。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经文它要这里特别强调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你们不可以去侵占别人的土地，不光是你们之间的土地你们不可以彼此侵占，就是你们跟外族的人，跟你不同民族的人，你也不可以侵犯到他们的土地。如果除非是这是神所应许的，神不允许你就不可以做。好，经文最后再讲掉第二个因为这个产业是我已经赐给以扫了，神把西乃山当作一个产业来赐给以扫，就如同把迦南地赐给雅各一样，这是神所赐的，也就是神对每一个民族的安排是按照神的计划，以色列人就是得到神的很多的祝福，他们有号称600,000大军，他们也不可以去侵占神没有给他们的土地。好，这个是经文到这里。第六节特别吩咐另外一句话，第五节特别吩咐说不可以主动来跟他们征战，那六节是吩咐另外一句话。六节这句话就希伯来文来讲哦，它是一个文学非常的对称的一个文学用词。整个第六节它用了11句话，11个字，希伯来文来讲是11个字。那11个字前面5个跟后面5个是彼此呼应的，他们是彼此呼应的，中间就用一个并且而且并且这个字什么东西并且什么东西。好，前面的这5个字就说食物你们要从他们那里买，用银子你们就得以吃。好，食物你们要买，从他们那里用银子你们就吃。好，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并且以后就说谈到说水你们要买，从他们那里用银子就有得喝。所以前面是谈食物，后面谈水，前面用吃，后面用喝，那中间都一样，你们要买是要从他们这里那里的，而且是用银子，用银子表示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以扫的地的时候，很独特的一个神特别吩咐的。照讲我们说在西南的旷野40年神降玛拉，神也击打磐石给他们吃，所以磐石的水玛拉从天而降，以色列人有玛拉有水可以吃啊，为什么神还特别吩咐这句话你们还要用钱去买其他的吃的跟还其他的水呢？难道玛拉跟水不够吗？其实经文他来跟我们强调的是说，如果你们看到今天这些以东人他们有额外的食物额外的饮料，而这是在西南旷野里面你找不到的，因为在西南的旷野里面几乎没有其他的民族，没有其他的民族，西南的旷野是非常的荒凉的，所以他们找不到食物，他们水也很难找得到，所以神就要赐下玛拉跟磐石击打的水让他们能够得以喝。 现在已经离开这个西南旷野了，开始进入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了。那你所看到的食物就不是只有天天早上可以拿的这个玛瑙而已。以东人有很多食物，以东人有很多的不同的饮料，甚至也有酒。好，神没有禁止以色列人说你就不要去吃其他的食物，你不要去喝其他的饮料，没有，神们从来不这样讲，而是说你可以吃，你也可以买，不过你要花代价，你要用银子来买，你不可以无偿的来得到，也就从来不是不劳而获的。那今天神对以色列人就是要他们规定，他们知道他们从神那里是白白得到的，白白得到的玛瑙，白白得到的这个水。但是他们当来到世上的时候，跟这世上的人交往的时候，就不能够用你是白白得到的，你好像我要拿就拿，我想要不劳而获就不劳而获，没有的。四十年的旷野的操练会让以色列人成为好像什么事都可以自己随意所取得啊。实际上离开了旷野，以色列人今天就要靠他们劳碌来得到了，以后他们要靠他们自己的劳碌来得到。这个以后在耶稣雅记，我们在耶稣雅记的时候，圣经也有提到，玛拿开始停降了之后，神就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靠着这个地所出产的树上的果子和地上所出产的这一些谷物，他们来生活了，不再是白白的从天上得到玛拿，他们要去劳碌才能够取得。透过劳碌的取得，他们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特别的安息日有这么样的美好。实际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概都经历了属世的劳碌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安息日为什么这么的美好。神要以色列人实际上也要开始真正去经历神的律法，神的恩典对他们来讲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如果神永远都是像保护这个小婴孩一样一哭就给他喝就给他吃，那以色列人永远长不大。所以神这里特别吩咐，你不可以去主动挑衅人，你甚至看到人家美好的东西，你也要付代价来得到。第七节，神在说第三个因为，最后一个结束点，因为前面我们谈到三个，第两个因为了哈。第一个因为是神不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第二个因为神把这个西乃山这个产业当作产业赐给了以扫了。第三个因为就是从第七节开始，神是赐福给以色列人的。他这里谈到三个动作，因为神做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成为禁止以色列人去跟以东人来挑衅。这三件事情，第一句话，你手的工作，你手中的一切的工作，神已经赐福给你了。比如今天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神已经赐福给以色列人。在这四十年的里面，他们都经历过神的赐福。第二件事情，你行走在这个大的旷野里面，神知道。也就是说，你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过的，神赐福给你们吃，给你们喝啊，然后让你们的衣服不破，让你们的脚的鞋子不坏啊，这都是神赐福的，神的恩典足够你们来用。你们不要越过神所赐的福，要去得到不是神所赐的福。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太多的信徒，他认为我既然得到神所应许的天上的国度，神的国度了，但是呢我仍然还想要得到不是神所赐福的，就是今世的，我仍然还要得到一些今世的福分，就想要越过神所赐的福，要把眼光由天上的转到于这世上的。很多的人心都是像这样的一种心态，我得到福还不够，我还要得到另外一个神没有赐的福。但是神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要注意我们对神说什么才是神的福。如果不是神的福，就不应该要去得，想要去得着，想要用个人的方式去得到。再来第二点，我来他说的，你走了这条旷野的路，神知道了。也就是你们在旷野绕行，在旷野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事情，旷野不好走，人生的路不好走，但神知道了，而且是神在引导的。我们都知道神是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而今天你要走到哪一个地步，那是按照神他既定的步骤，只是有时候我们人不知道而已，那是神知道。那表示说今天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你要凭着信心交在神的手中，你要承接神给我们的引导，而不是自己想要去走一条神没有应许的路。那既然神知道了，那表示我们继续往前走，照着神所命令定的，那神继续会像以前继续来赐福。如果我们要走自己的另外一条路，用自己想出来另一条不是神所命定的路，神的福分可能就马上停止了。第三点，他讲的这一句话，亚威神常与你同在，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常与你同在啊，在原文就是说亚威神与你同在，你不缺任何东西，神同在就不会缺任何东西。所以他特别特别去强调，你要重要的是你要抓住神有没有跟你同在，不在于你承受了多少苦难，或者是你承受了多少的福分，重要的神有没有同在，只要神有同在，一切都不缺。所以保罗会跟我们说，他会看万事为粪土，而用基督当作他的至宝，因为基督在他里面，他也在基督的里面，有基督同在就不缺任何东西。我想今天神对以色列人说的，实际上以后保罗也对我们同样的来教导，我们的眼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定睛在这一件事情上，有没有跟基督同在，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那我们所忧虑的这一切大家都会过去啊，只要相信神的安排，虽然有哭泣有苦难，总是神会让我们得胜赐福给我们的。好，讲完到第七节，就是第一段的一小段啊，从第二，我们把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我们把它分作五个小段，那这是第一个小段的结束点。也就是这个小段的名的结束点，特别吩咐神叫他们不要去主动挑衅以东人。好，第二段开始就从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们经过以东了之后，进入的就是进入到迦这个摩押人的土地。经过摩押人的土地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就神继续同样的吩咐，第八节前半段都是不断的强调他们的路程是怎么样的路程， 他们是越过了这个以扫他们所住的西俄的这个地方，要从亚巴拉然后来到这个以拉他，然后到以行加北，然后就越过了摩亚的旷野的路之后呢，第九节，九节是他的行程的安排之后，八节是行程的安排，九节就进入到神第二次对以色列人说话了。好，这里的说话内容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其实他的说话的内容跟前面神对从第五节开始所说的话的内容几乎大同小异，几乎大同小异。说话的第一句话，不要轻饶摩押人。轻饶这个字，我们把它翻作轻饶是比较有一点跟原文的意思有一点差异的。这个字原来是围绕，把它围困起来，就像这个耶路撒冷以后被那个罗马人把他们围绕，用军队把他们围绕起来，把他们包围起来。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我准备要把它围困起来之后，我要围攻它。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人人太多了，60万，当时如果真的是60万，在当时几乎找不到几个民族有那么多的军队是60万的军队，所以他几乎可以把这整个摩亚通通把它围困起来。神说不要，可以不要做，绝对不可以去做这种事情。第二件，不可以掀起战争，不可以不可以主动的掀起战争。好，理由呢跟前面所谈的一样，我没有把他的土地当作一个产业来赐给你。好，第二个理由也一样，因为我把这个已经赐给罗德的子孙了。好，所以就跟第五节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好，讲到这里，经文从十节到第十二节，这是一段插入的话，这是一段插入的话。我们和本用一个括号把它括号起来，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吩咐应该是从第九节跳到第十三节的上半句。十三节的上半句说，他用的现在。中文那边有杂音，有回音，是不是？现在起来，越过撒拉谷、撒列谷。神对于他们的吩咐是在第十三节，你应该起来，你要去越过这个撒列谷。撒列谷是当时在摩亚的边界，摩亚的边界，所以他们就越过了摩亚的边界。所以第十三节后半段就谈到说，他们就越过了这个撒列谷。好，这是第二段神第二次的对以色列的吩咐。那中间就是十节到十三节、十二节，我们大概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内容，跟我们经文所说的第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基本上它的经文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这两次的插入的话很独特的，他提到七种对付，彼此之间的对付。第十一节谈到摩押人他们对付以民人，十一节是提到这个。十二节提到以东人对付合利人，以东人对付合利人。好，然后在第十二节的最后的结束点，就如同以色列人他所做的，以色列人在神所视为业的这个地方所做的一样， 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对付他们原先神应许给他们产业的那一些人一样。到底这些人是指什么样的人？这个经文没有很清楚给我们交代，到底是以色列人是在对付谁？对付谁？大概可以指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指河西地的迦南人，河西地的迦南人，也就是以后的迦南人。不过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说，因为《生命记》是摩西的一个主要的回顾的文章，而摩西他并没有进入河西地，也就是他没有进入到迦南地区，所以他并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去对付迦南人。但是他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是对付河东地，也就是我们在第二章的后半段开始谈到西斯本王西宏以及巴山王二这两个河东地的征战的事情。所以如果照保摩西的回忆录来看的话，我比较赞同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对于西宏以及对于二这两个君王这两个国度的人民的一个对待，他是来谈到这一件事情。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从第二十节，我们翻到第二十节。二十节这里就有提到，这个亚门人，他们对付这个利华因的，对付利华因的，他们对原先所占领的那个土地是利华因人，那他们称他们叫做善颂明。那也就是说亚门人他们把这个善颂明这个民族把他们驱逐了，他们占领了那个亚门那个地方。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二十一节这里特别提到说是神耶和华亚威从亚门的面前除灭他们。除灭谁？除灭亚纳人，也就是除灭这个利华因人。也就是前面二十节亚门人去对付利华因人，二十一节好像亚门人对付利华因人实际上是神在对付利华因人。同样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又提到说就好像让以东人将合理人从他们面前除掉。好，但是到底这个以东人以扫的子孙将合理人从他们面前除掉，他特别提到一点，二十二节说是亚威从前未住在以扫子孙这些人将合理人把他除灭。所以以东人除灭合理人实际上是亚威去除灭合理人连续谈两次亚门人打败利华因人，以东人打败合理人，他后面都跟我们说明实际上是神打败他们，神为了这一些民族除灭了原先的原住民，把原住民通通杀掉了，让亚门人进去得到土地了，让以东人去得到土地了。好，最后一个二十三节，他又去提到一个加菲托人，他们是对待亚卫人，亚卫人是在加萨，现在的加萨走廊。那这个加菲托人以后历史就称他们叫做菲利士人，菲利士人。加菲托到底是指谁？有的人认为加菲托可能是这个希腊的有一个地方从希腊的地方大概是叫做克里特岛， 希腊有一个岛叫做克里特岛，从克里特岛那里来的人叫做这个加菲托，但这意外有的学者认为不是那里来的人，而是靠近埃及的这个腓尼基人，靠近埃及的腓尼基人。那不管是怎么样了，他们都原先不是住在加萨走廊的，结果他们也一样把原先住在加萨走廊的原住民雅未人把他们除灭了，然后得到他们的土地。经文用了这么多的一个插入的话来说明，这些人得到土地都是靠着征战把原先的原住民把他们杀掉了，然后占领他们的土地来得到他们的土地当作他们的产业，而这样的得到都是经过神所许可的，神容许这样的事情产生，也把这样的土地赐给这样的人，甚至是他用神是为他们征战，神是为他们除灭这样的人。经文是不断的来跟我们谈到今天以色列人，你们要去得到神应许给你的产业，你们要好好去想一想，你们看到迦南地的那一些像亚纳人的那么一样的高大众多，城墙那么的雄伟，你们就害怕了。那你们看看其他的民族呢？难道只有在迦南才有亚纳人吗？不是的，他跟我们说，甚至在以和河东地以外的很多的民族都有亚纳人，都有亚纳人，都有这些伟人，都有这一些很高大强壮的这一些民族，结果呢他们通通被杀了。按照神当初的心意，神应许让这些民族通通被除灭了，而把这些土地赐给以扫，赐给罗德他们的后代。神可以这样做了，实际上这样事情也发生了。他特别跟我们谈到这个事情都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去迦南地得到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之前就发生了，而不是以后才发生的，也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以前就发生了。为什么要这样讲？表示他们实际上都可以去听闻到这些亚纳人是可以打得败的，结果以色列说他们打不败，他们比他们的这些邻居还不如啊，真的是非常可耻啊，可耻到这种地步啊。别人都可以去征战得胜这些高强壮大的这些民族，照着神的应许，你们竟然今天神跟你们同在了，你们还不能够去得到，就再次的呼应神对他们的刑罚实在是太轻了，这样的人。那这次是神对第二代的人来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第一代的人就一定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刑罚，你们不应该再学习第一代的人，不要再跟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一样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悖逆的里面去。好，这一个经文这样的强调啊，在第十二节里面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十二节这里提到这个以扫的后代他们对于何利人的作为，他用了三个主要的动作。第一个就是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除灭， 第二个得到他们的地，第三个是接着居住，啊，除灭，就是把他们完全消灭。再来，得到他们的土地，得到这个他们的土地，这个字原来就是继承为业这个字，啊，我们说今天要去继承某一块土地为业，那个字。今天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去继承迦南地来为业的。不过继承为业这个字本身，如果它是一个使役主动的话，就有一种你要去驱逐别人，然后占领别人土地当做你的产业。所以这里来讲是有一种主动攻击的意思，你要主动的攻击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逐出去，然后甚至要把他们除灭了，然后要代替他们居住在那一块地。神对于一个土地一个产业的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要这个要把它驱逐掉。我用这三个字是因为提到我们今天对于一个出信的人，一个接跟我们一同接触得到福音的人，你要做的第一件就是要驱逐他内在里面的那个恶魔鬼，你要把他那个撒旦捆绑起来，把他驱逐掉。因为这个人就成为我们的产业了，你应该凭着信心要驱逐那撒旦在他心中在他生活中所占据的这个地位，你要把它驱逐掉。你不把它驱逐，它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产业。不光是要驱逐这样的一个恶者，还要把它除灭，也就是恶者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各样的工作，你要一一把它斩断。今天我们用最简单来讲啊，那些以前信耶稣的人，他们患的第一个大概就是偶像问题。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之后，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把你家中的一切的偶像通通要除灭？这个就是要斩断撒旦的作为，除灭撒旦先前所做的在控告人、诱惑人的这样的一种事物。你通通要把它除灭，你已经把撒旦从他的心中除掉了，那他的身体外面的那一些也要除灭。之后第三件事情，不光是这样而已了哈，第三件就是要代替他来居住，也就是你要让基督真的是进入到这个人的心中。那基督要怎么进入到他的里面？要透过圣灵。今天这个人他因为愿意相信，愿意认罪悔改，愿意除掉偶像，他甚至也去受洗了。好，这些都只做到第二步。第三步你就是要代替来居住，以前撒旦居住在里面，以前罪住在人的里面，现在要让义住在里面，要让基督住在里面，也就是圣灵要住在他里面。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让他圣灵住在那里面，他要赶快去求圣灵，他要赶快去追求神的话语，他赶快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作为，也要成为基督的门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是让基督代替来居住，他就成为真正是基督的产业。今天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今天对我们外邦人其实作为都一模一样。以色列人要怎么去作为？当初的以东人对何利人这样的作为，实际上也就是以后以色列人要去对他们的仇敌的作为，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对撒旦的作为是一样的作为。作者用这三个词，其实他是重复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都在重复的出现。实际上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除灭，这样的一种驱逐，取代他们来居住，啊，实际上我们在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都不断的在强调这样作为。 重复的来强调。好，我们来看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个最中心的这个话题。中心的话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上一代的人通通被除灭了。这里面的最重要一个用词就是除灭这个字，除灭这个字连续出现三次，出现三次，在每一节里面都出现。这个字原来有一种完成结束的意思，也是把什么样的东西做完成了，把什么样的事情把它做结束了。那对人呢，就是把它除灭了，你做事情是做完了，而对人呢，就是把它杀掉了。所以他连续谈到三次神除灭以色列人，这里是神除灭哦，不是别人去除哦，不是撒旦在除，也不是用其他的人、其他外邦的民族来杀以色列人，不是。他的用词非常的强调是亚威的手来除灭他们。不要以为神不杀人啊，不要以为神只有奸爱，不要以为神不杀人，神不对待人啊，神不闲话人，神好像神都非常兼爱的，很有爱心。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误解，好像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面面的使者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个不是属神的，不是啦。如果照经文希伯来文你去详细的来查看的话，面面的使者是从亚威那里来的，是神在杀以色列，杀那个加埃及的长子的。这里呢，神杀出埃及的这一些人，为什么？只要你是违背神命令的人，神就杀你；硬心不悔改的，神就杀。不要以为神只有爱，不要以为神只有爱，神还会杀人，甚至是他救拔的人，他还是杀。你就是信耶稣的人，你以后违背神命令，神继续杀你，神把你去解。不要以为你以前信过信耶稣，你以前对耶稣对了神，你做过什么事情，结果你违背你不悔改，神继续杀你，神把你去解。神当初还对埃及人是这样，对出埃及的这一些蒙恩的这些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对我们外邦人，神没有怜悯啊！你们这些违逆神话语的、违背神诫命的人，在末世的时候，神通通杀掉，神通通拒绝。这才证明神是公义的，才证明今天如果你能够坚持这条路的人，那你真的是太了不起了。神看你像珍宝一样，神才说这样的人才配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最中心点？是因为前面谈到对亚门跟摩亚这两个民族，他的描写都一模一样的描写法，而且都同样有插入的话。好，中间在插入，从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这一切，成为神对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吩咐，让他们去思考他们的先祖辈、他们的爷爷、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上一代为什么都死光光了。这个跟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得到产业有绝对的关系，是为了得到产业而他们违背不愿意去得到产业，就要被杀掉。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在新约的人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另外一个面就是你被是被神所拒绝的，你是丢到地狱里面去的，你是在那个火湖里面永远被焚烧的，你只配那个东西。神残忍吗？神一点也不残忍，因为这些人是配着的。用这一段做中心点之后，最后给我们结束，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刚好做一个对比。前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开始，只能就对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以主动的挑起战事来，因为这一些是神已经把这些土地赐给这些民族了。反面来讲，今天神对另外一个民族，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土地，神现在要赐给你了。这是神赐的，这是神今天也都很明确要给你的。那为什么会神为什么要赐给你们？以后我们下一次从二十六节以后，我们下一次会详细的说明为什么神要把西宏这个河东地赐给他们，是因为出于西宏他们本身的问题，就出于他们的问题。那第二十四节，我们要详细的来看二十四节。希伯来文在二十四节的时候非常独特，它用了七个字，这七个字都是使役动词。什么叫做使役动词？使役动词我们用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命令，用命令句、命令词，也就是说神在命令以色列要做这七个动作。第一个，起来；第二个，要前行，往前走；第三个，要越过亚伦谷，要越过亚伦谷；第四个，看，你要看，你要看。那看什么？后面就讲这句话。神把西宏这个啊、这个王跟他的土地，神已经交给你在所你的手中了，你要看这件事情。看，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开始，从现在开始。第六个，要去占据成为你的产业。你现在开始，好，要去动作。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去得到这一块地成为你的产业，你要攻占这块地成为你的产业，这是第六个。第七个，要主动的挑起战争。第七个是要主动的挑起战争。经文透过这七个用词来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绝对的命令。我们知道七就是一个完全数，也就是神要以色列人你一定要这样去做。然后第二十五节他说，今年开始我要把你的恐惧、你的惧怕放在万民、天下的万民之中。前面提到说，我们刚才有提说这个以东人他们会惧怕你们，他不讲为什么他们惧怕，没有，他那里不讲。这里呢，他就很明显的跟我们清楚讲到，为什么今天这些外邦人会惧怕以色列人，因为神把以色列人的惧怕、以色列人的恐惧放在这些人的面前。也就是今天他们对于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惧怕了，因为神跟他们同在。所以经文他就后面就跟我们知道为什么外邦人会惧怕以色列人，是因为神今天以色列要跟以色列人一同征出去征战，他跟他们同在，这些人听到神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会惧怕。好，经文到此做一个结束。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吩咐的话语，我们知道这样的吩咐大概就是刚好是三次，有三次的吩咐。第一次是从这个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然后第二次就是从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第三次就是从第十七节开始吩咐，一直到最后的二十五节结束。刚好神三次的吩咐，那做互相的呼应，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面临神所应许的土地，我们要怎么去做，把一些荣耀归在神面前。
慢，
哎呦，
这是简单的段子，哎呦，哎呦，
什么？
大
山
的，中文它，
大山，小山可以去，但有的。
小山可以前